好，我们接着看哈。譬如啊，譬如谷麦等物，所有芽茎叶等种子，于彼物中磨捣分析，求一种子了不可得，亦非余处啊。就是说，谷跟麦等物啊，所有芽茎叶，就是啊，谷当然是它的种子，那芽茎叶啊。啊，这个芽茎叶就是所有芽茎叶等种子啊，这个就是能生芽茎叶的这些种子啊，以彼物中啊磨捣分析，就是说你把芽茎叶把它分析分析，到最后你一直把它磨到最后也找不到那个原来的种子，但离开了这些啊，你又能不能找到另外一个东西？没有啊，所以说一个法刹那之间的转变啊，我们种子到果，这个啊，我们就两边来讲种，一个讲一个因，一个讲果。其实因无自性，就因我们讲一个名称叫因，因不断在和合完了以后，得这个结果出来，得个这个结果，我们所期待的这个法生的时候，我们名之为果。其实这中间啊，就是说因是因，我们定名为因，它在演变到果的时候，所谓的果当中有没有原来的因？你要知道因能到果，果跟因已经不一样，所以在果当中找不到这个因，但这个果却是由因慢慢变化合合而成的，所以离此因不会得果，但以果中又不是找到原来的因，原来那个不会变化的因，没有这种道理。就是因，我们把这个整个变化过程分个前后两端，因最早的那一端叫因，这一端叫果。那这个因啊，就是我们为了了解它的缘起变化，所以给它一个因跟果的名。那因之为因，正因为因可以变化，只是我们假名为因，可是这个因有没有说不动的因？如果不变的因，永远不会成果。为了要说明果，所以才立名为因，但你不要执着因就是固定的因，因其实就是因能生，因为它能生果才给它这个名称，可是它有没有那固定那个法？没有，它是在变化，所以变化到成果的时候，因为有果我才说它叫是我的因，是不是？前面有讲啊，因为有果才啊，有果才令名因嘛，就在中论里面讲，水跟土，水跟土啊，水跟土是什么的因？你这样讲我怎么回答？当水土慢慢合合产生瓶子的时候，因为瓶子产生了，我才回头讲水跟土是瓶子的因，所以在认知上来讲是由果来确定因，由因来生成果，所以因也不是随便有，是因为你已经确认两端才在说它。你说杀人会被杀，你是因为设想一个被杀，所以杀人才叫因。如果杀人，杀人是不是一定会被杀？杀人会不会一定会被杀？不一定呢。被杀的因缘，因为啊，你要被杀，就是杀人要够格，被杀的够格，才被杀的跟杀人的那放在一块才会杀。所以如果被杀的人成佛了，或是入成阿罗汉了，不再后有了，他想要杀他都找不到人了，是不是？如果啊，就是说你杀人，像那个央杰摩罗杀了999个，如果他证阿罗汉，不再现在三界当中，那个曾经杀被杀的要报仇也没机会啊，因为他不现前，除非他的回小向大，然后在以三界生死中行菩萨道，只要你现得出来，业报就可能再现出来，是不是？ 所以杀人是不是一定被杀？只要因缘成熟一定会被杀，可是因缘不成熟的话也没办法，是不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忏悔的原理也是如此嘛。忏悔是让你的恶因缘圆缺不生嘛，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好，所以你看啊，我们讲果，其实当我们讲因的时候，因其实为了要说明这果是从这个来，可是这个因你不能把它看成一个自信的因。那因既然不是自信，产生的果是不是自信？也当然不是自信。所以你讲的果为什么是这样果？你讲果的时候，其实因为你有讲这么认定这个因才说这样的果。好，比如说这个安世高被杀，那是个果，是果，但也是什么呀？他被杀同时也是他度化那个杀他的因，是不是？他就因为了还宿世的业，所以他被杀，可是他竟然以宿世业为度化因缘，所以你可以他是果报现前，但也是因，也是为了度化他的一个善巧。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经常讲说被杀业报现前，可是如果从另外一边来讲是圣业的开始，没有一定啊，没有一定啊，是不是？所以就你这个讲它有这样一定的关系，可是实际上当这个点产生它没有一定相，它可以跟别的产生这种关系。所以说当我们从说它是不好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你设定在它在还它的业，所以它是因为恶业恶报，所以你会用一个报叫做恶报，对不对？因为你是就他的恶业来论这个报，所以叫做恶报。可是如果我用另外一个果来看这个，那是善果，那这边是善因，看利民不同。所以我们今天会决定是什么果，其实是因为用你已经认定一个因，那你会觉得这是因，是因为你站在一个果，所以说此生彼生相互依赖，有没有绝对的自信观念、自信体？没有。那了解这个道理，才能深信因果，但也不会被自信因果所绑着。自信因果绑着的话，你反而不能真正解脱。哎，嗯，所以就像我们。了解有没有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对不对？如果你觉得这个善就是那个固定的善，固定的善因善果恶因恶果，你把善看死了，把恶看死了，所以你就会在世间的善恶执着，所以你永远是人天层次。我们要再这样讲，这个善是相对这个善因，就这个善果。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善因有没有固定的，没有固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远离自信善因善果，这时候才叫做出离的善因善果。你执着有自信的善因善果，反而是在人天。我能了解因果的观念，能以更高的因果观念看到无自信因的因，无自信的果，这时候我所种的因果是什么？出世的所谓入世，就是执着世间善恶。那能以缘起立场来看善恶，这出世间因果，这不一样。然诸大种如是种性，如是等身，如是安部及骨脉等物啊，能为彼缘，令彼得生，说明种子。就是说它这个种子是如是种子，它能生种种的因缘，它是如此安布在八识中，这样的骨脉等等物能为彼缘，令彼得生，让果可以产生。这个时候那对它能生的，我名之为种子，名之为因。所以当知此中道理一耳。我们接着来看，问前已说损乎染法种子，善法种子损乎云何？善法种子也是损乎的。 我们前面讲这染法种子，前面有讲，现在我们要讲的是善法。善法种子啊，这个能生善法的因啊，被损掉，被压制掉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啊，虽然它列出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啊，就必须要去防护它嘛。若常因众习什么？习善香为诸染污法，是出损福。就是说，你常亲近而且因众去接近什么？跟那个善相违背的恶法。本来你是你有无贪，你这个人没有贪，可是你经常接近什么贪，结果因为经常亲近贪，经常有机会长贪，所以你这个无贪的善法损啊。所以啊，所谓善知识就差在这里，环境善知识差在哪？它不让你有贪的机会啊。所以我们在讲保基金的时候，那个善知识是什么？只有顺意你的世间法的，不名为善知识啊。就是说，你今天在世间凡所有欲望，它都护持你，那这不一定善知识啊。它反而让你的习以什么？以善相为诸染污法，这样的护持不叫善知识。不叫善知识。所以你常亲近之外，还叫因众习，这就越强的心。所以说你常于接近，所以像我们来讲，本来无所有的时候不贪，有所有的时候贪，越多越贪，不是没有不贪，它越多越贪。为什么？常心习拥有，所以越贪，反而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这对善法就有损乎。再过来，若执取邪见，多习邪见如诸外道，是第二损乎。好，这个啊，亲近一些不正见处。另外呢，一个观念一错误，有时候就引导你的行为啊，你不懂得去抉择何者为亲，能该亲近不能亲近，就常心习这些，让你的染法一直有机会增长。所以直取邪见啊，这个邪见，有时候怎么说，在修学当中，有时候这也看个人的福报啊。有的人就因为啊，亲近邪见啊，这一生就被困死在那个地方，跑也跑不出来，跑都跑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他错。你如果知道错，像比如说我们啊，知道错可是放不下，还有救。你现在是啊，把错的当真的，这就所以为什么破见的罪过很大，把人的之见破就很大。那因为他连离开恶法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不知道错，他不知道错啊。所以说有执起邪见，多习邪见啊，如诸外道，是第二损福。那这个是一个是邪见啊，外道了、啊，还有另外一个世间见。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不是反对人家去外面读书，我没有反对啊，但我要你很清楚你为何而学，否则的话你一直学的话，其实也会损福，也损福你的善法。为什么？你熏修世间价值观。那一直在熏修，到最后你就会变质。好，那如果你一开始的发心正确，那就没问题。你一开始就知道定位很清楚，你的正见很清楚，没问题。否则的话，对一个见位清楚的，日日夜夜就在世间的，那虽然是即便是佛教名相，但你的见价值观，你的信念都是世间法，这也是对善根很大的损害。所以有的人是什么？是道人。然后去做学问，变读书人，道人变读书人，变读书人，那个道位不见了，就是觉得一副很书生气息，但就少了一个道人气息，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里面要留意， 如果你好发心就没有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有些东西啊，有的你一进入那个环境啊，久久你要观察你的东西在变了，你的举止、你的动作、你的思维，尤其是在戒这一方面最容易推，该防护的慢慢不防护，因为没那个环境啊，看大家看世间人没这种规矩啊，啊，看大家去读的是没有，这小细节都不管了啊，你也没管没管，到最后守护的心越来越少啊，就慢慢就跟世间混在一块，就会这样哈。这是一种，若多修习邪见毁谤，如断善根者，是第三损福啊。那你不但是修邪见，还毁谤正法，那这个损害更大。为什么？还谤正法，未来修持正法都会产生反弹。所以有的人呢、啊，也不晓得奇怪，你也什么都好，为什么修这个法你就不能安住？有些原因是过去曾毁谤他，这个毁谤这个法会让你在这个法上，你必须要忏悔了。你要不要忏悔？除非你透过很多其他的善法之良，对这个法升起很大的耗药，否则过去毁谤之因会造成你修这个法的障碍。所以有时候你还不知道怎么修都修不上去，为什么？过去谤法之因，谤法之因。所以这个毁谤啊，第一个除了利坏众生慧命，直接伤害的是自己。所以有的呢，毁谤人家持戒的啊，毁谤人家修定的啊，毁谤人家修慧的啊，这其实造成你自己在学以后的障碍。哎，再过来，若能永害染法种子，如前已说，是第四损法啊，损福。也就是说，我们世间善啊，世间善会因为前面三种损福，另外一种是用以正法损福，就是、啊、以出世间善跨越出对世间善的执着，就第四损福，就是圣者入涅槃的时候，他已经超越什么对世间善无忌的这样的正心，就是世间善啊，他已经以出世间的力道，因为世间善，什么叫世间善？就是执着世间嘛，啊，缘世间，执取世间而生的善叫世间善嘛。那当一个圣者已经知道世间的真相的时候，他所生的善是出世间善了。所以这个世间善的这种认知，因为他这个世间善要生，是必须要建立在对世间的执着嘛。那对世间的执着已经没的话，世间善就损掉了。这个损都不是真，就不是我们那种恶法去损善法的意思，反而是一种提升的意思啦。这时候是提升的意思。好，接着我们看，护士，若略说一种种子，当知有九种：一，以于果；二，未于果；三，果正现前；四，果不现前；五，软品；六，中品；七，上品；八，被损福；九，不被损福。就如果说种子啊啊有这些差别相啊，这些差别相，就像若于果，此名果正现前。若于果就是说因已经不叫因，就现前为果，这时候因已经，因性已经成为果了，所以这时候因已经不叫因了，就在果当中了，叫于果，就是因已经呈现果了。若果现前啊，若果正此名果正现前，若果正现前，此名已啊于果；若未于果，此名果未现前啊；若果不现前，此名未于果。就是说，这个就是说，种子未还在，还叫种子。当于果的时候，这种子名就改变了。哎，种子名就改变了，就是说若果不现前，此名未于果，这个种子叫未于果，还没有果，还没成就哈。若住本性名软品，若修若练善不善法，未到究竟名中品，若修若练已到究竟名上品。你看到、哦、种子就是很单纯的，原来 因为这也是 对比，有没有一个叫原来位？没有，是不是啊？这个三品是什么？三品互相比较出来了，有上品才有一个鸾品，有鸾品上品才有一个中品。所以如果就上品来讲，也就是这个种子的本性位，就算原来的样子，当我慢慢熏修以后，这个我若修若练的善不善法，这时候这个种子性啊就开始怎么样发挥，就发挥，发挥以后它还没到彻底成熟的时候，这叫中品。到它的不断修不断练，到你所期待的那个结果出来的时候，这个所期待结果是看你自己立的啊。比如说我们要讲说二半饱全饱，那你的全饱你是两碗，我是一碗，我一碗叫全饱，你两碗叫全饱，那看你立在哪个量，是不是？那就可以从这里看，所以整个果种子啊，是不断在以善法恶法熏修的时候，种子的相状功能也跟着变，从一个它的卵品，也就是它原初没有加以熏修的，久而久之这个东西啊就开始成为中品，虽未但也慢慢成熟，到最后一成熟成为上品。所以你看啊，我们的熏修是不是也要有一个一定的方法？除了诸多功德善法，同时你也必须要对，为什么对一个法门的修行要长久反复熏修？第一个，让他的法的那个种子啊，能从软品变中品，从中品变上品。如果你一下修这个，一下修那个，我们现在因为不因缘时节，现在念佛的人越来越少了哈。这个看个人啊，其实我不认为说每个人要修什么法门，但不要轻易改变了，因为你改来改去，到最后人家啊这一边的也到上品，那一边的到上品，就你那个跑来跑去的还是软品，还是软趴趴的。为什么啊？每一样都是走这一条路走到一半，不对啊，再绕回来走另外一条，每次都在路中间。人家都已经说，哎呀，虽然这条路有它的好处，但也有它的障碍，哈、啊。那要走空路的话，怕飞机会掉下来；走陆路的话，就会碰到很多障碍。所以你要选哪一个？总之你坚持下去就到了。那有的人就是一下换题目，一直换题目，到最后老是软软的，软品，啊，没有心修。还有我们在文法也是啊，啊，就听这个也不彻底。了解，听那个也不彻底了解，到最后还是短短的。为什么？从来没有一套知见是很固定很确定的，因为你没有好好深入它，这里也懂那里也懂啊。就是我想说宾士的轮胎啊，这个 BMW 的引擎，再过来尼桑的车体，什么都有，就是不能构成一部车，因为零件都有了，就讲仓库你是比别人丰富，可是就是没有半部车。很辛苦哦，有空没空再收集零件而已。啊，出门呢还是用走的。那要负责什么？负责去管理这些零件，但辛苦的，每件要出门的时候还用走的。就真正要面对法的抉择的时候，还是用原来的世俗件，可是其实资料已经够多了。因为没有长期熏修，好，再我们接着，损即不行，不损，如前因之。复次，我当略说安利种子，云何略说安利种子？为于阿赖耶识中一切诸法遍计自信妄执习气，是名安利种子。所以什么叫种子？这种子是这样，就凡夫边啊。这种可以造作诸行、引申诸行的这些什么诸法遍计自信妄执习气的，好，那当然，如果我们要讲说那个出世间种子，也可以讲，那就讲它的功能性了。可是我们一般来讲，这里讲说就阿赖耶识这一边来讲，那因为即便是种子，也是给这因呐、啊，也不是一个因能生这个果。那我们在熏修诸法当中啊，慢慢会跟法慢慢相应，这个相应就出世间的无漏种子啊，会因 因为你不断熏修会形成。那这个种子毕竟啊，从一刚开始，它本性由凡夫位来讲是什么？从颠倒妄想的。即便你开始熏修佛法，也是站在怎么样？颠倒妄想处，一分一分向真如靠近的，有没有一下子清净？不可能，是。那这里讲的种子就是阿赖耶识，第八世中说一切诸法遍尽自性妄执习气，习气就是那个种子，就那个气氛，那一份味道，那一份功能，那一份作用，这个作用潜藏在第八世当中，叫做种子。它只要因缘成熟，它就发挥它的功能啊。所以你看气息混在一块，我们的修行很多隐藏的很多面向的东西，那这个味道啊，那我们当然不一定用鼻子去闻了啊。那以圣者在看人的时候，人呢里面其实处处在透露他的习气，习气，我们的习气啊，就是随你的执着性现出你的个性习性。其实我们的习气，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心比较粗，所以不一定感觉得很详细的。可是如果心很细呢，他会知道说这个人在执着什么啊，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啊，这个是什么根性，看他走路，看他怎么样，其实看得出来。哦，我上次我们要讲那个例子的时候，比如说那个走路啊，有的人走得很快啊，成型人啊，有的人走得很慢，慢慢很喜欢散步那一种的，而且走得很慢的贪心人，那走路经常自己绊倒的痴心人，哎，连走都不大会走的痴心人啊，而且这像这一类都很有意思的哈 啊，我们在一般来讲，一般对很多道理不能加以抉择的，犹豫不决的，事情道理好坏很难确定的痴心人啊，有的人事情都还没搞清楚了，就马上判断了嗔心人。有的人呢、啊、是黏得很啊，啊，光逛个街就可以逛好几小时那一种贪心人。嗯，吃个饭好好吃啊，你看他的样子就贪心的样子。哎，我慢慢嚼啊，其实像有的嗔心人就咚就吞下去了，他只要能让他喉咙经过的，他就进去了。他就负责交代这个事情，他也不管那么多。哎，那、啊、有的人就是奇怪，都已经快剩口水了，他还在研究，哦，好吃好吃，这种贪心人。哎，所以其实这是很粗啦，那有的更细微处啊，这就必须要你心更细的才能看他的心思。哎，所以一切诸法遍计执，就是一切处，一切法遍计执，就是诸法自相，诸法真相。啊，实相你不清楚，以诸法缘起处执着为自信，这种遍计执啊，而且这以这等烦恼是处处等类的烦恼境界都这样执着，遍一切都起这样的执取，依他起因缘合而住，都处处都这样执着。这样的染污性啊，这样的执着习性啊，叫做种子。而以你以不同的执着现不同的诸行，不同的相啊。然此习气是实物有，是世俗有。好，这个叫实物有的意思是什么？真的有作用哦。但这个实物有不是自性有的意思，好，不要把它当作自性有。实物有的意思就是说有功能，这种习性实际上能作用。有那个功能性在那边的，有在于相对的一种上，我讲的是相对的客观性在。相对的客观性就这样，就像比如说，以这个种子啊，有某些法来讲，对一个比如说龟毛兔脚，这只有概念有，但实际作用有没有？找不到实际作用。但这个种子的东西是什么？它既有功能性的，它能现出习气的，它有这种习气可以现出作用的，所以它叫实物有，是世俗有。所以这个有是以世俗边来说有，所以你要知道，你要读这个东西要用两个角度。第一个，它讲世俗有就不叫圣意有，那不叫圣意有的时候讲的实物有就不是自性有，对不对？来过来， 妄彼诸法不可定说异不异相，犹如真如啊。好，也就是说这个习气啊，现成诸行的时候啊，现成诸行的时候，要讲说它等于这个诸行的果，不像。但你说义呢，但是又是从这个因而果，所以非一非义啊。好，你看义不义啊，犹如真如。你想想，我们这个生灭心是不是真如？但真如是自性空啊，空性。那我们诸法妄想处就是空性处，但依于生灭处有种种造作啊，所以可是造作诸法有没有离开空性？没有，所以说非异。但真如是啊，一切空，一切空其处。那生灭呢是造作处，所以非一，跟一样道理啊，这个道理一样啊，他这种彼此关系啊。所以问题就是说，你之间如果就一个觉者觉悟者，他在看生灭处，他没离开真如，没有，他能尊重生灭，但不离开真如。那我们之所以会讲说，说因为生灭是就他的差别相来讲，所以生灭不等于真如。那就他的体性来讲呢，以用相跟用来讲，生灭法跟真如是不一，可是就体来讲呢，哈，是不异。所以有时候我们是依不同面相啊，生灭诸法的体是不是就是真如？就体来讲是一，一就是相同的意思。就缘起差别来讲，就体相用，那用相现出相跟作用不一样。所以我们经常在讲差别是就相用边来谈，就体边体没二不二啊，体不二啊。即此一名变形出众啊，即此一名变形出众，变形出众啊。我们看这个解释好啊，解释一下。然此习气是实物有等者，这就要解释这句话的依他起色，故是实有。哦，性杂染故是世俗有。其实这个实有不是依他起，那如果要讲依他起故实有，其实依他起就会真实有了。那只是说依他起是他有带一些稳定的因缘而成有的啊，这个有其实所谓的实有就是我刚才讲，他不过他现在是就依他起故实有。如果都以佛法来讲，缘起故空啊，缘起故不空啊，缘起诸法其实是空啊。他这包他这里依他起色，是故实有，其实是世俗有了。这个实物是就它的功能性讲世俗有啊。性杂染故是世俗有，此以诸法不可定说异不异相，若定说异，因离诸行于处别有。如果异的话，应该是在离开诸行另外找个因，可是离开这个啊，找不到其他的东西。若定不异，因无能生所生差别，就变成种子跟诸行没有什么差别，变成果实的种子跟果实变成无差别。没有啊，种子跟果实是有异的啊。然皆不尔，犹如真如，为有灭之所显故，以有为法其相异故，不可以彼诸法定说异不异相。好，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哈。最重要是此中道理因之意啊，又此习气是行苦性。我们现在一般来讲是苦苦坏苦，可是这是行苦，诸行苦，诸行苦啊，变形一切若乐受中，若苦受中，若不苦不乐受中，是故一名变形出众。好，变形出众，这个习气是行苦性。它是在一切受当中，就一切执着当中都有这个行苦。行苦就是啊，行我们经常讲是造作吧，那造作就是代表一个妄想的一种好像我们的业力无明在奔驰造作一样。所以这个行变成就像说我们经常讲的苦是坏苦，苦苦， 但这个行苦是啥？一个颠倒无明的，就像我们现在就算不苦也在苦，为什么？眼见色，你看这种行苦啊，就攀缘色为有，而且还执着，因为见色故，而且就证明有我在见色，这个就是行苦。这种无明的那种带动的这种对业的造作，这种行苦啊。那这个在卷六十六页卷六十六的地方也有提到，何谓行苦性？哦，我们了解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后头还会再读到何谓行苦性，为后有业烦恼所生啊，诸行以比比自体中能随顺生一切烦恼。就是说我们这些后来我们造作这个呀，它可以什么再生一切烦恼，即以众苦所有安立啊，一切变形出众所摄。就是说这样的东西啊，就是说它是能让一切苦啊有个因，这种行苦性啊行苦性啊，在一切诸行当中啊，它能生一切苦，它能让众苦有个安立处。简单来讲，这样的一个行啊，诸行妄想之诸行啊，是一切苦的什么根源处。无明造作，我们讲无明造作，这无明造作是诸苦来源，就是说变成以众苦所有安立啊，一切变形出众所摄，一名出众，四名行苦性。所以我们讲出众啊，是怎么样？那个颠倒妄想分别的执取心、造作心，这个造作心让你不堪负荷，让你一直在造业，而为这个业苦所束缚，所以叫出众。所以你看啊，当我们人被贪欲所束缚，对，叫热恼，对，你就必须要因为这个贪欲而热恼，而受这个苦，这叫出众。这个初衷是救烦恼性，也可以救果报性来讲啊，它会感应这样的果报，所以它是初衷。所以我们讲初衷是救这个来谈。问：若此习气摄一切种子，变护名变形初衷者，诸出世间法从何种子生？若言初衷自性种子为种子生，不应道理。好，这就是回应刚才我们所说的。若这样的习气啊，能是一切种子，而且又说什么叫变形呢？变形就是说到处都是啊，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啊。变形说，那他就问了、啊：如果一切都是烦恼为因的，都是烦恼，那为什么出世间法的种子从哪里生？你总不能从烦恼生啊，对，总不能从烦恼生。若言初衷自性种子。总是为总是生，不应道理啊，怎么会污秽的，怎么会生清净的？好，那这个就有趣了。好，我们来看答：诸出世间从真如所缘缘种子生，非彼习气积集种子所生。好，那这样的话就是说，诶，这好像另外有种子啊。那这样的话，其实这样的回答有没有完全回答的那个？就是我们讲说，若此习气摄一切种子，摄一切种子就是没有空余的，全部都在里面。那这里又讲说，出世间法啊，从真如所缘缘种子生，非彼习气积集种子所生。诶，那要么前面的种子不摄一切，如果我要抉择是这样的哈。那变成是另外一种子，所以说要么就错这边，要么错那边。因为他讲说习气种子摄一切种子啊，啊，但这里讲说出世间是从真如所缘缘种子生，啊，那这样变成有问题。好，那这样怎么看？啊，因为啊，所谓的习气种子有没有自性？没有。你看到圆真如，什么叫圆真如？圆诸法实性，对不对？叫真如。真如从哪里来？ 诸法真如就在烦恼习气呢，烦恼习气里面不就真如吗？是不是？所以你看啊，我们修行有没有一个就是烦恼的负责烦恼，清净的负责清净？那像我们现在在听法，难道就是清净那一边醒来的，那烦恼的去睡觉？待会我们下完课的话，烦恼换你，我清净的去睡觉，能完全分开吗？不能分开。所以真正修行的意义在哪？因为就是因为诸法无自性，修行才有意义。就在烦恼习性当中，烦恼有没有自性？没有，是颠倒才叫烦恼。所以当我用这个烦恼心圆真如，真如从哪？从圣教，从圣教。所以圣教是应众生的因缘说他能领受的法，而这个法是一分一分告诉你什么，就在你烦恼的遍计执性里面有依他起，还有能走向圆真实。所以当你用这种烦恼习性开始，虽然他造作，但不过就是你看我们是不是第六世是不是从第八世来？可是修行不就要靠第六世妄想世哦？因为我们还没转世成智嘛，我们就是用妄想第六世修的，不是吗？妄想第六世听你佛法还颠倒嘞，但却能怎么样？一分一分向上。所以当你在闻法的时候，相应于真如，这个真如种子啊，越靠近真如，越相应诸法实相的听闻，就怎么样？以妄止妄嘛，我还妄，但这个妄却是怎么样破你的妄的，就这样。所以你会发觉，当你在不断听闻出世间法的时候，其实你的世间染污就当下感应，这个感应是当下感应，只是你感觉不那么深刻，因为你的执着还很大，但这个变化是当下感应。那你在以这种烦恼心妄想第六世在听法的时候，纷纷开始如实知见这个佛所说义，开始起观观这个如来真如实相的时候，这个种子就开始从相似的清净种子慢慢一分一分成为一个出世间的无漏种子，是不是？再过来我们来看。所以说其实真如种子在我的看法啦，真如种子有没有离开妄想处？没有啊。你如果离开妄想处，你看我们就讲离开生死有没有涅槃，离开世俗地有没有第一地？没有嘛。所以也可以在意义上讲有没有摄一切种子，可以。可是因为它的体性不同，所以我们才讲说未来的出世果是以什么？以从真如所缘缘的种子生啊。因为虽然体性是一，但真正后来能生为无漏果的，是因为你用这种有漏心缘真如，以这个来发动的，不是原来的烦恼心。烦恼心跟法相应的时候，用这个心来成就的，所以他这样抉择。再过来问你，若非习气啊，若非习气积极种子所生者，何因缘故建立三种波涅盘法种性差别菩提伽罗，即建立不波涅盘不波涅盘法种性菩提伽罗？就是说总会建立有些可以得涅盘，有的不能。那有得涅盘的又有三种，一个就是声闻，一个是独觉，一个是菩萨，就活啊。为什么是既然啊是由清净种子所生的话，那为什么还会有差别呢？那清净不都一样吗？清净就清净一样，那就是应该同样的清净种子应该生同样的果，那为什么同样的清净种子会生不同的根性的人出来？好，有道理啊，有。所以则何？一切皆有真如所缘缘故啊。是不是？答：有障无障差别故。好，有障无障差别故。所以这一个无漏的真如功德性啊，其实是怎么样？它是清净的，就是说如果你圆真如，真如没有差别。可是问题在圆真如的时候，从你障不障碍跟真如相不相应的时候，就现出
什么
种性的差别。真如有没有差别？真如是一切法都一样啊，乃至一禅体皆有佛性啊。问题是当我要以这个妄想心去圆这个真如的时候，就要看你的习性跟你的业报，你圆以这个真如的时候有没有障。有障的时候看什么障，不同的障就现不同根性。若以通达真如所圆圆中有毕竟障种之则，建立为不波涅槃法啊，不波涅槃法种性菩提切陀，就是定出这一种众生相啊。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毕竟障，这个毕竟障当然就是那所知障、烦恼障，而且是很彻底的。那这种彻底的人呐、啊，你要来通达众，要通达不容易啊，要通达不容易。当然这也是施舍了，因为我们在经典不是讲众生毕竟成佛，那一禅体有没有佛性？有啊，所以当然这个是虽然讲说诸法无自性，但一禅体还真的很难成佛。像我们现在你要讲说啊，我讲说我这样举例啊，我能不能成为毕卡索？有可能，但机会不大。但我绝对不会否定哦。哎，我能不能当我们台湾的总统？有可能，但机会不大。为什么？第一个我不想，再过来人家也不会选我，所以不可能。不然我的所谓的不可能，是就这样的因缘讲。虽然我允许他有一分可能，但几乎等于零。一禅体道理一样，所以我们讲说毕竟障也不是自信障。所以我们可以分出种种众生的根性，但也不需要去把它看似的就是了，因为毕竟众生可成佛啊，众生毕竟成佛。所以类似这个众生呢，以源于通达真如所缘的这个道理，修行当中有毕竟障碍，这个人是没办法修出立法的啊，涅槃的。再过来，若不尔者，建立为波涅槃法种性菩提切陀，如果相反的话就可以。若有毕竟所知障种子，不在所依，非烦恼障种子，则以彼一分建立声闻种性菩提切陀，一分建立独觉种性菩提切陀。讲说不是烦恼障哦，烦恼障是还在三界哦，现在是烦恼障没有障，但所知障，这不就是唯识所建立的、啊。声闻人小圣怎么样破我执，但没办法破更深细的法执，而这个所谓的法执不就是所知障，就是所知障。那因为你在这个所知障，你看、啊、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稍微延一点点时间哈。声闻人入涅槃，请问国有涅槃让声闻人知吗？其实无涅槃的这个实有涅槃让声闻执，是声闻依法产生执着，只有涅槃可取，所以依他执就住在这个涅槃。那菩萨是一切法皆空性，涅槃亦不可得，所以叫生死即涅槃。他了解一切法空性，他说叫常住涅槃啊，所以不住涅槃。所以你说声闻是不是真有涅槃让他住，只是他不出来，其实他所住的也是依他的法执而住，不是真的有一个安稳住让他这样住，是依他的智慧住在那里，是不是？好，所以他毕竟所知障，所以依于他有所知障，立出什么声闻种性的菩提切陀众生，还有独觉的啊，就种性切陀种性的菩提切陀。若不尔者，建立如来种性菩提切陀，就是说这两个障都不是毕竟障，都不是毕竟障，有障，我们都有障，有烦恼障，有所知障，但不是毕竟，是很顽固没办法超越的。那这样的人是怎么样？可以是有如来种性的，可以成佛的。事故无过啊，事故没有过。若出世间诸法生矣，即便随转，当知有转依力所任持故。好， 就是说若出世间诸法生疑啊，即便随转，就是出世间的因缘一旦有了，我们就常依于出世间的种性呢、啊、开始随转啊，有转力就产生出世间的力道道力出来了，就当这个出世间的种子开始种下，会不会种下那个力道是很强。我们这样讲怎么讲我们一般来说建立的那种出世间力道啊，经常混着的世间的妄想，所以经常讲不清楚，所以力道修道力要起来不容易。但假如你所建立的，说我们讲的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是对于佛法正见的决定力是升起来的时候，要忘都难，要忘都难。这时候就不像一般你认知的佛法，和偶尔的发心，偶尔就是你所建立的这种道心，如果经常跟世间的话，你的道心经常会被境所转。可是如果你的见很清净、很确定，这时候就算你颠倒，你也知道你在颠倒，是常有的。就是说，你不必然有正见人，不必然不造业，但你造业往往知道在造业。所以他就算烦恼颠倒，他还会想，我要回家。那外面好玩好玩，玩到这样还是会回家，因为这个不可靠。哎，玩完了就不可靠了，啊，就回去。那有的众生的玩这一套啊，玩了就追求下一套啊，那一直没停。可是有正见者，他会知道终究是不可依靠。他就算起烦恼，他也懂得要回头。这个就是随转。就会当知有转移力所认之故啊。再来，然此转移与阿赖耶识互相违反，对之阿赖耶识名无漏界离诸细论。所以你看啊，当我们不断在观察真如的时候，开始转化，你知道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这样无缘无故的默默的，诶，奇怪，怎么作用越来越，因为被损伏，被损伏。所以你在损伏的时候，老实讲，魔障也跟着来。为什么？因为你当初在修这个真如的时候，你还依止的妄想心呢、啊，你的习气还带着这一份烦恼根啊、病根啊。所以当你如果不能恳切因重无间的修，两三下就把你跨回来。所以我要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你粘在墙壁啊，用橡皮筋抓着，我跟一拉，哦，很辛苦，拉拉拉拉拉到对岸一晃，嘣就又跑回去了。弹回去是很快，因为那个橡皮筋一拉就扯回去了。我们的清醒就是我们很用心很用心，要好难得很难得才生得对佛法的那种清安法喜，可是要起烦恼一下就把它盖掉。不过放心啦、啊、染污种子有这种性，真如种子有这种作用，拉几次橡皮筋就弹性皮化，剥几次剥几次就这样，因为那个橡皮筋就没力了。所以刚开始修行很难，因此我们在看待这种修行的现实相啊，看到有人修行的，修行的苦苦恼恼，却又很努力很努力，应该要赞叹护持，不要因为他的苦恼啊，就看到哎呀你真差，不是，他已经在努力了。众生这么多，有人在苦中还会修行啊，难啊，应该赞叹啊，这是火种啊，是不要一时说哎呀他颠倒妄想啊，就对他有不同的看法。其实如果从广大众生量来啊，能在这种烦恼当中还愿意勉强又苦恼却又想修，难得难得，你应该赞叹他这一份心啊。哎，好，那我们这次就到此，哎，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